十二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十二章一节出现一个大异象，这个有这个妇人啊，这个第三节呢又出现另外一个异象，大红龙是这个七头十角。啊，这个第十二章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个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他要吞吃他那个生要他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那我们知道这个龙啊，就是撒旦。龙就是抵挡这个神的，他是撒旦也是魔鬼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到十三章呢，他又看见一个异象啊。十三章第一节就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这个十角上呢带着冠冕，王冠。那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么这个兽呢是什么样情形呢？第二节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呢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们注意啊，这个兽是这个很特别的兽啊，不是一般的兽，这个形状还是特别的怪啊，有狮子，有熊，有像豹，那就让我们想到但以理预言的时候曾经预言过，有这个有一个异象，看到四个这种四个兽。那这儿呢，好，这个陈立也上来了，那我们那这个我们新上来的，我们知道在那个这个启示录的十三章，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再看一看但以理的第七章，我们这个兽啊一定要看但以理书才能够慢慢明白啊。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三节，郑邦你能念吗？
可以。
第三节，
等一下我找一下。
兽是海中上来，形状特别的不同。
第三节到第八节。
OK。有四个大兽从龙上来，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盘跨而坐，口齿内歇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食多肉，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 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脚，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的，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你先念了，刚才这个就念了，知道有四个兽啊，这个四个兽从海中上来。那四个兽是什么呢？四个兽是，一个是狮子啊，一个呢像熊，一个是像豹，一个是像豹，还有第四个兽呢，根本就说不清楚是什么兽。这个四个兽的这个形状啊，都特别的怪。那么，但是当我们在这个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今天我们不要去再去查了，不然查这个就很慢了。这是第二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呢。当时呢，就是但以理给他解梦。解梦的时候呢，因为尼布甲尼撒已经记不得那个梦，所以把这些术士啊都招来啊，一定要他们讲解梦。那术士说呢，你不说出梦来，我们怎么给你解？但是这个尼布甲尼撒说，你们不给我解，就是说明你们根本就在那儿这个瞎骗人，对吧？所以呢，最后是他要尼布甲尼撒要把所有的术士都杀头。那么但以理说，和这个三个朋友说，我们祷告，后来得了这个启示，就进去见这个王，说呢，你做的梦呢，就是有一个巨象，啊，这个很高，极其光辉啊，这个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31节，这个头呢是金的，啊，胸膛和背是银的，肚子和腰是铜的。然后呢，腿呢是铁的，脚呢是半铁半银。那么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那个像的半铁半泥的这个脚上呢，就把脚给砸碎了。于是金银铜铁泥一同被砸得粉碎。这个是这个但以理解梦解出来的。那么解出来的梦，但是对于这个梦怎么讲呢？当然实际上就是金头啊，就像我刚才那个对应那个狮子，实际上这两个意象啊，都是说的是一回事。就是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国啊，这个狮子也是巴比伦的这个国，就说明的国。当然这个说他这个国也带他这个王是谁呢？就尼布甲尼撒。这个那么银胸呢和那个这个呢是这个波斯，马代波斯。那么这个呢是接下来的这个波斯这个国要取代巴比伦国。那么再一个这个呢是从那个兽来说呢，波斯是属于这个熊的。那这个下面呢就是讲到一个铜， 铜的这个腰肚腹和这个腰是铜的，铜呢，你看刚才我们这个就是那个豹，那个豹非常迅猛，这个豹也是非常快的。那第四个国呢，就是铁的，铁的呢是说的是罗马，罗马国。那这儿讲到这个兽呢，也是第四个兽是极其可怕，这个你看他说是第四个兽是极其可怕，头有十角，那么这个是罗马。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这里边就是讲到预言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有机会可以看到听到预言的话呢，有李玉慧姊妹讲的预这个解的预言啊，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还有呢就是陈锡珍弟兄也讲过，其他的有好多弟兄都讲过这个预言。那么这个妙就妙在这儿，圣经那个解释那个罗马呢是那个铁，那个铁呢是有两条腿，对吧？你两条腿怎么来解释历史上的情形？就是当这个巴比伦国被马代波斯取代以后啊，巴比伦就灭
了。没有听到了没？不讲
了，
不讲了。
哎，这个马代波斯被这个又被这个希腊给灭了。希腊呢，这个国王叫亚历山大，对不对？那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国啊，第一个是巴比伦国，王呢是尼布甲尼撒，圣经上都有的。第二个呢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的王是古列，圣经上也有。第三个国是希腊，希腊的国是亚历山大，然后第四这个王是亚历山大，就是希腊。那么第四个是罗马，罗马呢是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里边专门讲到凯撒奥古斯都啊，就是这个王在的时候，主耶稣
你们是真的。看到，
所以呢，
你再翻给我一遍，我这个叫你比较强的说话。
这个名分你要么
你再翻我一遍，
啊，你一讲大家都听见了。好，那我在这讲那个四个国，四个王，那么这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这个圣经的预言呢，最后它也不是这个罗马，当时罗马国已经最后就灭掉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么说，罗马呢分裂成东罗马和西罗马，我们知道懂得一点历史的时候呢就知道，东罗马呢就是被这个俄国啊，原来是东正教啊，或者后来就被俄国所继承。俄国继承的时候呢，最后1907年苏联就是俄国列宁啊这个闹革命，把这个俄国的国王给处死了，所以这时候东罗马在1907年是被灭掉的。那么西罗马呢，西罗马是被这个德国所继承，德国继承也是在07年08年呢 最后这个德国国王被这个德国的那个国内所推翻了，所以东罗马西罗马都在那个时候差不多的时间，所以这个巨人的两个脚啊是同时在那儿，就是到那个时候算结束啊，那个原来的罗马国那么这时候半天半泥的脚呢就是开始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有讲民主的和讲强权的来继承这个就是半铁半泥的脚。那当然这个半铁半泥脚也是很脆弱，背后被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要把它给砸得粉碎，然后整个体制就结束。那么现在我们讲刚才讲这个跟十三章有什么关系？十三章说他看见的兽啊也是剃头十头七脚，带着十个王冠，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他这个兽呢也是从海中上来，所以呢解经家认为呢这个兽啊就是敌基督。为什么呢？你看他这个兽啊这个敌基督是说的人，也是代表了一个国。这个国是什么国呢？它是形状像豹，脚呢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个国是很残忍，对吧？这个也是比较凶恶的。那么。特别是提到这个形状像豹呢，它扩张很快。那有人觉得呢，这个是就是指的欧洲啊，欧洲现在的这个共同体或者是欧盟，它发展很快，没有几年一下子就好多国家都连在一起了，而且现在之间都没有。不需要签证，假如说某一个国家入境签证你得到了以后，你可以到欧盟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去还有呢，脚像熊的脚。熊呢我们刚才是说波斯国，波斯是很大的一个那个我们还记得那时候李科跟我们讲那个就是以斯帖记，那个以斯帖记里边讲到那个有128个总督，就是他那个每一个国家就是有一个总督，像以色列就是一个总督，什么其他的许多的小国大国都是总督，所以这个地很大比原来的罗马要大得多，所以他们把它称为现在这个将来这个国呢，这个兽代表的国是复兴的罗马，要比这个原来的罗马还要大。罗马马代波斯就说重新说，巴比伦、马代波斯，然后再加上希腊和罗马，这四个国家，波斯的领土最大，所以他说，熊的脚，这熊的踩到的地方，这个将来这个国就是这么大。然后呢，他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就撒旦把这个能力给了他。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兽一方面是代表个国的范围，但是又代表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敌基督当然 这个敌基督呢，或者是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的有假基督出来，那么这个在这个约翰一书里边有提到好些敌基督出来，所以呢那他那儿也讲到假基督，也讲到敌基督，实际上就是抵挡基督的，又是呢假的基督啊，他又装成好像是基督一样。那么这个撒旦就把自己的能力和作为大权柄都给了这个敌基督假基督啊。你看他这儿有讲到这个，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但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神。这里就有个，这个在历史上没有过的，一个兽好像快死了，就又医好了，实际上就是预言的这个七头里边有一个头。那我们知道这个七头中间有一个头啊，我们要就是不太容易懂啊。我们再来看十七章的第九节，就是启示录后边讲的解释的这个东西。花丽，要不要你念一下十七章第九节？
哦，好的，十七章第九节，我找一下。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手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立，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
这个是讲到了一个，这个先说他那个七头，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他这个女人呢，就前面讲的大淫妇啊，我们以后在十七章在学的时候仔细讲。他这是讲到这个七个头啊，就是七个山。那七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到罗马去，我们就知道罗马就是称为七山之城，七座山。那他又讲的又是七位王，他就这里就告诉你，这个罗马，这个复兴的罗马，就是七个山的，就是很明显。他说智慧的心在这里可以思想，就是说他不愿意说的非常的明显，因为那时候罗马这个政权在这儿，你一说出来整个把你写的启示录全都毁掉，对不对？所以他说的比较隐晦。那就是但是呢，你有智慧的心，你就可以思想。这是指的罗马，最后这个兽啊是指的罗马，又是指的呢一个人。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七个头啊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就是他这个罗马一共是十七位国王吧。在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前面只有五个王已经去世了，啊，他说这个呢就是一位呢还在，就是当时的王，对吧？一位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就是 隐晦的说呢，这里还有一位王，实际上就是尼禄，就是当时的尼禄王，就是专门杀基督徒、迫害基督教的那个王。那么这个呢，是他的一个近期的应验，就是当时他预言了，就是有一个尼禄要来。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历史上长河中间呢，我们再来看复兴的罗马，就是说到末世的时候主来之前的这个罗马，也是有七个王，或者说是七个负责的这个复兴罗马的这个负责的。那但是其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就是这个狄基督将来啊，他是要从死里复活的，他这个死伤啊是已经被杀死，然后呢却又活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说，就说这个狄基督啊也要像基督一样死里复活的，他是狄基督的灵啊，从死里复活。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狄基督啊，他是从海中上来，对不对？那我们再往前看，实际上在十一章时候还讲到一个，他是从无底坑上来，你看在哪儿？我给你找找看。十一章的七节，你看，十一章七节，丽丽要不要念念？那就为您，你帮我们念嘛。十一章七节，你知道。
哎，我那里。十一章的七节，他们昨晚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
好的，上次我们十一章里讲了两个见证人，对不对？那这个在做见证的时候有很有权威，很有大能力，让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不起，用各种的灾殃攻击世界。那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呢，从无底坑上来这个兽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十三章第一节从海里上来，那又是从无底坑上来，又是从海里上来，怎么回事？要弄得清楚啊。无底坑是什么意思？无底坑就是关这些撒旦的这个。你还记得吗？主耶稣那次在格拉森那个地方，赶一个鬼，赶一个人，这个鬼啊，那这个鬼呢，要求耶稣说，让他不要再去无底坑，就让他这个到这个猪群里边，还记得吗？所以后来主耶稣允许他们就从。到了猪，2000头猪啊，都冲下这个山崖，都跳在海里，对不对？那就说明啊，无底坑啊是关那些鬼的地方啊。那个无底坑关的，当然也有解经家说，那个猪掉到海里以后，就掉到山崖里边，实际上就掉到无底坑里。所以就是这么来解释，就是说这个海 底下就是无底坑，空的。所以呢，当这个灵啊，这个当然不是物质上的了，这个灵呢，就从无底坑，这个一基督的灵从无底坑通过海出来了。那当然，这个海就地中海啊，多数的人解释是地中海，就是说从地中海周围出来。到底这个敌基督，他是看的是兽了，实际上是一个人了、啊。这个人呢，是借着这个撒旦的那个鬼的灵，那个乌鬼的灵，附在一个人身上，就成为敌基督啊，在。约翰福音里边，不是约翰一书里边讲的，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那时候就讲有好多是，对。那所以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呢，确实，被描写成敌基督，比如说像希特勒啊，像尼禄啊，像这个，一些。就是墨索里尼啊什么的这些，那他们的名字啊，实际上等一会我们要念呢、啊。他们的名字啊，就是第十三章的最后一节，他们的名字啊，数目是666啊，666。等一会我们再来专门讲这些人的名字是666，干的事儿呢也都是抵挡基督的。因为龙呢，它是假冒神啊，就是撒旦，一个是假冒神，一个是抵挡神，这个兽呢，敌基督呢，也是假冒基督、抵挡基督的这么一个人。那第四节说，又拜那龙，是吧？就是全地的人啊，都稀奇跟随那个敌基督啊，又拜那个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啊。这个人呢，是，你看，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之半，这个讲到这个第九章讲到这个敌基督的时候呢，讲到这个是一梯之半啊。这个我们还是念一下，否则的话又乱啊。单一理书第九章24节，你和你能帮他念吗？
九章24节。
啊，那你念啊。
9章24节。
对。都没念了。
9章24节在这里。
嗯。
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生辰已经定了，起始过期，要止住罪过，除因罪恶，守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告知圣者。
还读吗？
读。
当你知道，当明白，从除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旗或楼是三个旗。
六十三个。
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临接接待嘛，
临接待壕，
临接待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楼市日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以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气之半他比死
祭祀
与共祭子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撑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
好，这一段圣经啊不太好念，但是我们要非常懂，这个是关于这个
我的水平有限，
关于乐趣的一个解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了本国之名，这个圣城已经进了70个区，70个区是多少？490，对不对？那当然，这个490是什么单位？这个呢，我们就是，这个490到底是什么，对吧？我们现在没，已经实际上上次已经都，我们都查过、念过的。但因为好多人都没有来，没有参加，可能也或者是有人就忘了。这里讲到一共有70个区，那么前面呢有7个区加上62个区，就是69个区的。这个69个区就是483年。或者是这个单位是年，如果是483年的话呢，他就说呢，要这个过就是26节，对，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就是说重建这个重建圣城。到经过483年，这个受膏者就被剪除。那实际上呢，后来有不少这个解经家，包括牛顿啊，就是科学家牛顿，他发掘这个资料，他就认算了一下，从这个古列下命令让以色列人重建耶的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啊，正好是483年，主耶稣受击。这里呢，就是预言了，早就在这但以理已经预言了。那这个事儿呢，后来留下一个期，就从那时候到这个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一段是教会的时期，秘密时期，谁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如果算准了，别人都知道了，主耶稣第二次来，对不对？所以呢，在最后这个7年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那就是最后七年了。过了这个七年，耶稣就来了。这最后七年发生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27节讲呢，26节，他说那个这个那将另外一个翻译本啊，那将要来的领袖的人民必毁坏这城和圣所，结局像洪水而来，必有征战到来，那就是最后的一场要消灭以色列的战争啊。所以这里边呢，这个时候就是最后的七年，这个敌基督就出现以后，在一期之内，他要和，就是说这个最后这七年的时候，一开始啊，这个敌基督和以色列人讲和啊，非常的友好，帮助以色列人重建圣殿。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以色列那个地方没有圣殿啊，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建呢。这个有人说是在金顶寺那个回教寺呢，有人说这个是在另外一个小亭子呢，不管怎么样，现在没办法，没有条件建。你要一建起来，那个回教就不干了，对不对？回民就不干了。所以而且呢，伊斯兰这个穆斯林他就可能来炸，是吧？你这个没办法保护建好，所以以色列人也不敢建。但是根据这个预言呢，在一期之半，他和以色列定盟约，而说服这些其他的方面的人，最后竟然把那个圣殿给建起来，啊！而且他还在圣殿里边，这个设立那个荒凉可憎的偶像，那是到后三年半。前三年半是跟那个以色列人讲和的，好像以色列人很感谢他啊。当然现在也有这种迹象，因为这个石油啊，你不现在最近这个汽油很便宜啊，有预告说今年年底可能会到2块以下啊，大家都很高兴，对不对？如果是汽油便宜了，我们许多的花销都可以减少。但是对于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他们出石油的，他们就感到压力很大，对不对？所以呢，有人就在那里说，说有可能啊，到时候啊，这些穆斯林国家不愿意卖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不是他们的第一圣地，也不是，是第二圣地，是第三。 师上来了，裴东风上来了，
上来了，
上来了，单调的，
断掉的，部长张，正邦也上来了，行，差不多，还有林芬没上来，弟弟没上来，还有等等，这个，伟宁上来了，好，那我们就往下讲。这个明芬和丽丽还没有上，那就是说呢，这个一期之半，他要，所以我们要关心这个中东局势。中东局势不是说随随便便在那儿发展的，它是根据神的这种意思在那里，在那里。进行，对不对？神的计划在那里，所以当这个，你看他是前三年半，他是在那做到那个，这个跟以色列讲和啊，帮他建圣殿的，到三年半一过，你看他第五节说，又赐他说夸大亵渎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就是三年半。那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之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又任凭他跟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注意啊，这里讲到生命册，特别讲到，再次讲到生命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生命册这个没有得救的或者是不信神的，你看都要拜这个遗迹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也是。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个是讲到敌基督。这个敌基督是人啊，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个他是是或者是一个怪物或者什么，没有，他就是人。那他又做出很多像基督那样的，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有人说根本不可能死里复活，他就是鬼魂在这个从无底坑还穿过海上来，然后呢附在一个人的尸体里边就活过来，就是这样。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最后七年，到最后七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人出来，这样的人出来，而且呢这样的人呢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以前那些撒旦这个曾经这个使用过的一些人，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出敌基督的人啊，比如说像斯大林啊，像墨索里尼啊，像这样的啊，残害抵挡以色列人基督徒的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人，只要跟他那个很有点相似啊，很像的话，那就是注意啊，这个就是有这个智慧的心应当来知道这个。那呢，下面还有几节呢？一个另外一个兽又看见个兽，它从哪里上来呢？它从地中上来。那地我们知道。也是从地是什么？是 阴间的。我们知道这个那个不是雅各说啊、哎、你们这样让我悲悲惨惨的下入地下去了，也就是说地下是阴间，当然有阴间有乐园，那么这个兽呢是从地下边这个阴间啊把它放出来，它有两脚如同羊羔，哎，你看它这个是装成是非常的柔和的啊。我们以前讲过那个羔羊的灵，对不对？我们要学习跟随羔羊啊。那你看这个，这是就是假先知，也是个人啊，说话好像，你看他。说话就是好像龙，他说的话又像撒旦，龙不就是撒旦吗？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啊，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啊，他能行这个敌基督的那个权柄，并且呢这个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治好的头一个兽。这个假先知啊，他是为这个敌基督来服务的，他是为敌基督做见证，他是荣耀敌基督的。所以这个假先知他的功能就是这样啊。你看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到地。他因为是假先知，他可以，他因为有这个撒旦的这个灵啊，所以叫火能够降下来。你看，只有真的先知能叫火降下来，对不对？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个假先知也能叫火从天上降下来。而且呢，他应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死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就跟那个做一个像，做一个敌基督的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那个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你看我所有的偶像都不能说话的，没有生气的，对不对？哎，他能够弄一个东西啊，让那个偶像能够说话，而且有生气，有生气能说话，还不止如此。你看他还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这厉害。你要如果弄个机器人在那儿能说话什么，好像有生气也无所谓，像现在有些机器人哦坐在那儿很像。哎，等到他说不拜兽像的都要被杀害，那就厉害。所以到末世这个最后的三年半，那简直是天翻地覆，这个真是有很大的事情。那你看他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印记的，有了兽名或者是兽名数目的都不能做买卖。好家伙，真厉害了。到那个时候，就最后三年半成了一个大一统，什么呢？就是说，不是没有这个印记的人都不可以做买卖了。就经济上它是一个大一统，宗教上也是个大一统，政治上也是个大一统。那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这个是真是末世的三年半的大灾。希望 我们呢都能够，我们在说啊，就是说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对不对？提到宝座那儿去，提到主耶稣面前，神的面前，那就不至于受这样的问题。你现在也，现在的科技也很发达了啊，因为也有已经有人在那议论，就是说现在这个这个恐怖分子很厉害，所以呢美国在那儿说要是不是要装一些 chip 在人的身体里边，比如说脑门上或者手上装一个那个芯片，那你只要一靠那个什么地方检测一下，哦，所有的这个人的所有的资料都会出来。已经从技术上来说已经不太成问题了，所以这个印记啊已经朝这个方向去，已经接近这个，对不对？所以在技术上受这个印记，他们也可以完全做到这个敌基督啊假先知，他们完全可以做到。最后再快快的讲这个第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什么叫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啊、因为当时尼禄这个它的名字啊，因为希腊的字啊，那个希腊字母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数目，那么这个数目加起来是666，就像 A， 假如说 A 是1，B 是2，C 是3，D 是4，这么一直到超过10就变成20、30这么上去。所以呢，那个尼禄那时候是666，那么。所以呢这个真的到敌基督那时候的他的名字也是666，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去说，有人说这个这个基辛格也是666，什么 Bill Gates 也是666，还有 Computer 也是666，你不能说666的都是这个敌基督，对不对？所以那当然 Bill Gates 他可以是 William Gates， 对不对？你要不要怎么算？所以666如果是那时候一记就出来，他的名字就是666。当然这个666我们也不能迷信，一听666就害怕不得了。有据说这个加拿大有个教会，他们在想买一个教堂，那个地方啊非常的合适，大小价钱都合适，后来不行，为什么呢？那个门牌是666，你买不买？对，不能说那个门牌号666，那你这个所有的这个支票本啊什么都有666，这个是数目，你只要到1000的都经过666，是吧？那个顺序的666，就不要去害怕啊，不要这么害怕，这样害怕就是实际上是变成了迷信。这儿讲的圣经上讲的这个666是指的这个敌基督的名字。666，当然这具体的数字来说确实是有非常深奥的这个有一些圣经上的数字专门有书来讲，这我想我们就今天就不去讲那个 这个数字666啊，还有这个约翰很喜欢用数字啊，那个约翰福音21章讲到那个上次是谁来这个行书前来讲到是吧，你爱我你这次更深呢，不是灯打鱼打上来是153条鱼，对不对？那约翰就喜欢用这个数，153是一个很特殊的数。或者今天太晚了，下一次再来讲。那个好吧，今天就匆匆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那就今天就到这里吧，好吧？那花丽带我们结束祷告吧，好吧？
好的，感谢西和弟兄，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感谢你，让和弟兄给我们来将带领查考启示录13章，主要让我们看到幕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主要更让我们看到这位敌基督他的来源，他要做的事情，主要我们知道这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局，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儿女，主要虽然会经过这些灾难，虽然会面临来自敌基督的打击和磨难，主要但是你最终会打败他，用你口中的气来屠灭，来消灭他，主要我们只要看着，主要我们要就是凭着对你从你来的信心，主要我们不用害怕，主要也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为做好准备，这一切。这个日子越来越临近，是吧？就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是吧？更多的熟悉，更多的运用，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是我们圣灵的宝剑，是吧？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像和弟兄这样的忠心的，是吧？忠心的儿女来为带领帮助我们，求你祝福他一家，也祝福他和林红，求你带领我们主日的敬拜，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好，再见。